国联邦政府关门进入第七天，白宫与民主党僵持不下，美国政府关门危机仍看不到结束的尽头。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国会不给修建边境墙划拨预算，就将关闭美墨边境。
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尼尔森计划周五和周六到美墨边境视察。此前，两名危地马拉儿童试图跟随父母进入美国时死亡。
12月29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许湘云，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美国联邦政府关门已经进入了第七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国国会民主党人继续就为边境墙拨款的问题僵持不下。与此同时，许多因为政府关门而领不到工资的联邦政府员工与合同工在社交媒体上诉说着自己在生活上的困难。详情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介绍。耀毅。
是的，乔战，我们知道呢，政府关门进入了第七天。那么目前我们也看到呢，这个国会的方面以及白宫方面呢，都没有互相退让的迹象。那么特朗普总统呢，在星期五的早上又发出了好几则的推文，来强硬的表达他的立场。那我们看到呢，他在推文当中他说呢，要来完全关闭边境，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将被迫完全关闭南边的边境，如果阻碍的民主党人不拨款给我们完成新建边境墙，不修改我们国家的荒谬移民法。很难相信居然以前有国会和总统同意这样的移民法。我们不是修改，我们不是建造边境墙，就是要关闭边境。那么之后呢，在另外一个推当中，他则是批评了这个中美洲的几个国家，说他们对移民这个造成了困扰。他说呢，洪都拉斯、危地马拉以及萨尔瓦多只管拿我们的钱，却没有为我们提供帮助。听说新的移民队伍正在洪都拉斯开始组成，而当地政府都没有在管。我们将会切断对这三个国家的援助，他们多年来都在占美国的便宜。那我们知道呢，特朗普总统在这几天，包括他的这个推特还有公开的说话当中，都不断的批评是民主党导致了这个政府的关门。不过我们知道呢，在12月11号，也就是在白宫里面呢，这个民主党的这个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还有参议院的少数党领袖舒默参议员来到白宫当中，与特朗普总统还有彭斯副总统开会的时候呢，特朗普总统特别在这个电视机的前面对舒默参议员说了这段话。他说呢，我告诉你，为了边境安全而关闭政府，我会觉得很骄傲，所以我会担起责任，我将会是关闭政府的那个人，我不会因此而责怪你们。那么此外呢，关于这次特朗普总统说呢，要关闭南边的边境，也并不晓得实际要怎么样操作，因为呢，这个美国与这个墨西哥的边境呢，很多是天然的边境，并没有真的办法上关上门一样就关闭了。那到底他指的是要关闭海关，还是要中断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航空、陆地以及水运？那么是要阻断人员的来往，还是会同时也阻断货物的来往？他并没有详细的说明。那此外呢，要中断那三国的援助呢，是否国务卿蓬佩奥知情？国务院方面是否真的就要因此开始中断这三国的援助？特朗普总统也没有特别的说明。那我们也知道呢，从竞选期间，特朗普总统就不断的强调说，要新建美墨高墙将由墨西哥来付钱。但是呢，如果现在是由国会那个拨款来出钱的话呢，将表示是由美国纳税人来出钱的。那么对此呢，特朗普总统在他的推特当中也说了，他说这个钱呢将会是由新签订的美墨加贸易协定省下来的钱，但是他也没有说明未来的经济到底能不能省下这么多的钱。而且呢，双边的贸易其实都是私人企业的，那这个钱呢也不会进到美国的国库，而是进入到私人的口袋当中，也不会变成新建隔离墙的钱。那如果说要让这些私人企业以及个人呢把钱进到国库当中，要靠的是征税的方式。不过特朗普总统呢也只强调要不断的减税，以及给企业很大的减税。因此呢，这很大部分的钱就算是从墨西哥手中省下来赚到了，也恐怕是很难进入到美国的国库当中。那么此外呢，我们也知道在社交媒体上已经有很多的这个联邦政府的员工还有合同工开始分享这个政府关门对他们生活造成的一些的影响。我们看到有一位联邦政府的员工叫做麦克尔麦克， 他说呢，他说我是个残疾人士，我的妻子在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担任管理职位15年了，两名女儿跟我们同住，而10月时我们被迫搬家，租金涨了2倍，以前搬家总是能够省钱的，祈祷本个星期五薪水支票以及社会安全的支票能够进来，不然下星期我们就要无家可归了，接下来就要断瓦斯断电，没有钱买食物，也没有钱支付老婆上班的火车票。那么我们知道很多联邦政府员工他们在被放无薪假或者是这个不用上班的期间呢，他们之后可能是还是会受得到这个所谓的这个补偿的工资的，不过呢，为联邦政府工作的合同工可能就没有这么幸运了。那么在推特上有一位叫做飓风坡地的这个网友呢，他就是联邦政府的合同工，他在推文上说呢，我是个联邦政府合同工，我不会拿到补发的工资，所以我是100%的零收入，我是家里唯一赚钱的人，而且我们有一个幼龄的儿童跟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我经常超时工作，但是没有跟政府要申请加班费，因为我相信我们的任务，现在我无法表达我的愤怒以及失望，我们的圣诞节被毁了。那我们知道呢，目前看起来国会以及白宫并没有妥协的迹象，那么特朗普总统要求的这个所谓的50亿美元呢修建边境墙，目前国会好像还没有让步的一个情况，所以政府关门可能要持续到过完年之后，那么这些政府员工还有政府合同工生活要怎么过下去呢？美国的这个 OPM 人事管理局则是发出推文说呢，如果说今天你跟你的债主你的这个贷款的银行有法律上的纠纷的话呢，政府可能没有办法帮助你，要求所有的人民你们去洽询自己的私人律师。乔战，
好的，感谢耀毅从白宫为我们发来的连线报道。
特朗普总统和国会在修建美国墨西哥边境墙拨款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这导致美国联邦政府部分关闭。2018年已经步入尾声，但政府关门危机眼下仍不见尽头。有关详情，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带我们了解。
好的，湘云，美国联邦政府呢这个进入部分关闭状态，目前已经星期五已经来到了第7天，那么在目前的情况当中，白宫和国会民主党人呢似乎还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在双方在边境墙的这个预算上以及如何重启政府运作的问题上面呢达成共识，也就是说这个美国联邦政府要在2018年结束之前恢复正常运作的这个几率看来是不大可能了。那么在星期四的时候呢，国会参众两院呢都召开了一个短暂的这个形式会议，那么在会议当中呢，只宣布了这个将这个不在这个新年前呢不会采取任何的行动，随即就结束了会议。在这个国会里头呢，目前也感受不到这个两党积极协商的这个气氛，反而可以感受得到的是说这个白宫和国会民主党之间呢，目前都在大力的这个发动这个网络的还有这个媒体的公关战，似乎都希望把这个政府关闭的这个问题呢责任推就给对方。那么在今天稍早的时候呢，参议院共和党人同时也是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这个参议员格雷厄姆呢，他是特地在他的推特上直接的点名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和众议院民主党人来进行喊话，他是直接点名了这个佩洛西说，如果没有边境墙的钱，那么就没有协议。那么这个佩洛西的发言人呢也表示说，假如眼下这个国会共和党所控制的国会不愿意采取行动的话，民主党人将在这个掌权之后通过一项法案来重启政府。那么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办公室呢也发表了声明，在声明当中指责共和党不愿意进行这个协商谈判解决政府关门的危机，除此之外呢更是指责特朗普总统呢是将这个美国联邦政府的雇员挟持为人质，然后来作为这个预算的这个威胁的筹码。那么眼看着2018年呢已经即将要步入这个尾声画上句点，美国这个政府的这个预算问题却还迟迟的看不到这个解决问题的这个尽头。那么2018年对于国会来说可以说是充满了这个新闻话题的一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带观众朋友回顾一下过去这12个月以来美国国会所发生的重大事件。
这是国会山我也是运动的终极时刻。福特博士指责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联邦大法官卡瓦诺对他有过性侵行为，卡瓦诺坚决否认。尽管出现了抗议， 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还是以微弱的多数通过了卡瓦诺的提名。卡瓦诺提名引发的激烈辩论凸显国会在2018年中期选举年的党派分裂。两党在今年年初就可能导致政府关闭的原因开始相互指责。
他们是否将为非法移民问题而关闭政府？
党派政治争斗只有在葛培里牧师、联邦参议员麦凯恩和前总统老布什的遗体先后停放在国会大厅时才稍微歇息。国会议员们今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竞选连任，但共和党议员们发现他们在2017年取得的标志性的立法成绩并未引起选民们的共鸣。
为富人和企业而大幅度的减税就不会获得很多选民的好评。
在华盛顿，美国社交媒体巨头试图修补虚假新闻和外国干涉造成的损失，议员们则忙着为新问题寻找解决方法。
我认为我们正处在网络滥用的新时代。
特朗普政府在美墨边境实施的家庭分离政策导致移民问题的争斗持续升温。特朗普表示，这项政策是前总统们遗留下来的问题，民主党人则不这样看。
总统说这些行动都不是他的所作所为，他没有说实话。
美国有80多万在幼年被父母非法带进这个国家的所谓的追梦者，他们的命运也是悬而未决。
常识告诉我们，我们对破碎的移民政策不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参议院共和党员们的确通过了一些关键的法官提名，但也遭受了一些挫折。
我们看到共和党人试图实现可能是他们过去8年来最大的竞选承诺，但没有成功，那就是如果选民们让共和党人掌控众院、参院和白宫，他们就会废除被称为奥巴马健保的平价医疗法案。
民主党人在11月份的中期选举中获得了众院的掌控权，共和党就再也没有希望去实现这项承诺了。2018年的年中又回到了年初，两党议员在因为拨款修建隔离墙的问题上意见分歧，而无法通过政府拨款法案。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国会山报道。
那么虽然呢，美国国会在这个年底之前呢没有任何安排这个议事方面的行程，不过呢，这个国会议员办公室大楼呢目前都已经正在紧锣密鼓的为这个新国会新一届明年将展开进行上任的这个新国会来紧锣密鼓的进行准备。那我们也知道呢，从明年开始的新国会当中呢，民主党将成为众议院的多数党，虽然共和党还是把持了这个参议院和白宫，但是呢，两党要在化解预算僵局的问题上面还有前景呢，仍然可以说是充满了变数和挑战。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向云。
感谢易华的详细报道。
针对俄罗斯试验能携带核武器的高超音速滑行器，美国将加速研发高超音速的进攻和防御武器。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巴尔丹萨中校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数十年以来对高超音速系统的研究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是我们决定不进行武器化。那些决定开发高超音速武器的人创造了进行战争的不对称性，我们必须加以解决。
日前，俄罗斯总统普京说，这种新型武器不可能被拦截，将在今后数十年内保护俄罗斯的安全。他还说，这种武器明年将在俄罗斯火箭军服役。这种代号为先锋的新型武器随火箭发射后从火箭剥离，以超音速的速度向地面滑行。普京星期三在试验完成之后说，潜在敌人现有以及将来可能有的任何导弹防御系统都不可能拦截先锋。五角大楼发言人巴尔丹萨中校说，美国将更为注重高超音速武器，确保在2028年之前具备掌握战场主动权的能力。
是的，那么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尼尔森计划于星期 5和星期 6到美墨边境进行视察。在此之前，两名危地马拉的儿童试图跟随父母进入美国时死亡。
与此同时，边境安全问题正在美国国内引起纷争。美国总统特朗普坚持要求国会拨款建设一条更长的边境隔离墙，导致美国政府部分关闭。
政府有关部门说，今年8岁的男童阿隆索在圣诞午夜过后死亡。就在几个小时前，7岁女童杰克林在危地马拉贫困的乡村下葬。
就在上星期，国会民主党人以杰克林的死亡为由，要求国土安全部部长尼尔森为那些拘押的人提供医疗照顾。我听到你说一个人都不能死，我不是问你能死多少人，我是要你保证在你任内不要再死一个人。
我向你承诺，我会确保我们所有的拘留中心都会精心照顾那些拘押人员。
尼尔森本周三说，他已经下令采取一系列的非常保护措施，包括为被拘押的移民儿童进行新的医疗检查。对8岁男童阿隆索的解剖发现，他在美国西南部新墨西哥州的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拘押期间得了流感。然而验尸官表示，若要确定准确的死亡原因，还需要继续进行检验。与此同时，目前依然不知7岁女童杰克林生病死亡的确切原因。美国边防特工说，杰克林跟随父亲抵达美国边境前又渴又饿，他的父亲对此提出异议，他的父亲希望到美国打工。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最年长的二战退伍军人理查德·奥福顿已经逝世，享年112岁。这名陆军退伍军人星期四晚上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的一家康复中心内去世。奥福顿在30多岁时加入军队，在太平洋战区一个由非洲裔美国人组成的单位服役，曾经被派往关岛和硫磺岛执行任务。
有法律分析师认为，针对特朗普总统的调查的数量导致了公众对他的信任危机。2018年展现了气候变化的危害，同时也体现出国际社会对于气候变化应对不足。美国之音与您一同回顾这一年的气候灾害与争议。美中磋商能否平息贸易争端？专家试点与您一同探讨。
亚太五号卫星收看收听美国之音电视和广播的朋友们，我们从11月12日开始改用 Yamal-401 和 ABS-2 卫星，原本的亚洲七号卫星依旧可以收看电视节目，中文节目卫星广播将暂时停止服务。欢迎您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阅详细的卫星数据，你也可以在以下的网页找到美国之音中文节目电视和卫星广播的信息，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专辑每周六播出2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美国联邦政府关门进入第7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国会不给修建边境墙划拨预算，就将关闭美墨边境。白宫与民主党僵持不下，美国政府关门危机仍看不到结束尽头。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尼尔森计划周五和周六到美墨边境视察，此前两名危地马拉儿童试图跟随父母进入美国时死亡。
特朗普总统、他的子女以及身边的高官目前面临着至少17项调查，涉及诈骗、挪用竞选资金、非法集资、外国影响和干预司法等诸多内容。虽然对非法或不当行为的调查堪称现代总统历史上前所未有，但是总统的支持者们坚称这些最多可以被称为疏忽，并且调查有政治动机，就是企图推翻2016年总统大选的结果。请看美国之音帕登的报道。
截至目前，涉俄调查已经起诉了5名前特朗普顾问，这包括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他
他对于在任特朗普总统竞选团队顾问的同时未经登记为土耳其政府服务的事实认罪。而总统的前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被判3年监禁，此前他违反了竞选融资规定，给2名声称与特朗普发生过性关系的女性支付封口费。他还告诉检察官说，在竞选总统期间，特朗普还试图在莫斯科修建一座特朗普大厦。特朗普总统称科恩是一个骗子，一只过街老鼠，并坚决否认与俄罗斯干预大选有任何干系。他说这些指控是反对者精心设计的，当时他们越来越担心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会败选。
他们想要一个保证，就算我赢了，他们也还有个保险措施。这是骗局，没有任何勾结，整个事件就是个骗局。
在涉俄调查之外，在检察官指控特朗普基金会挪用竞选资金，并用于特朗普的政治竞选和商业运作之后，特朗普基金会同意解散。纽约市的联邦地区检察官正在调查卡塔尔、沙特和阿联酋是否非法向特朗普总统就职委员会捐款。特朗普华盛顿酒店也遭到调查，有指称沙特在酒店房费上消费27万美元来讨好现总统。法律分析人士说，针对特朗普调查的数量导致了公众对他的信任危机。
公众有各种理由相信，基于他们所看到的和读到的，总统在政府里并没有做出符合公众最佳利益的客观决定。
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则称，这些所谓的违规都是轻微疏忽，并不影响政策层面。但是批评人士质疑总统在一系列问题上的意图，这包括从叙利亚撤军、撤销俄罗斯公司面临的制裁，并且对沙特王储与沙特记者卡舒吉谋杀案的牵连轻描淡写。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华盛顿报道。
2018年，美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紧张。
是的，那么在这一年，美国批评巴基斯坦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没有提供合作，而这个南亚国家则强硬地回击。请看美国之音安泽尔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充满愤怒的推特给本就紧张的美巴关系奠定基调，他指责巴基斯坦政府用欺骗和谎言一直在支持恐怖分子，而巴基斯坦否认这类指控。
This was in some ways a full.
本来这是为了对巴基斯坦施压，因为他支持阿富汗武装。2018年，我们看到支援巴基斯坦资金的急剧减少，同样减少的还有安全支援、军事支援以及同盟援助基金。
Harder line towards Pakistan on the question of support for militancy in Afghanistan.
美国和平研究所的巴基斯坦学者穆德·优素福说，这则推特显示了特朗普总统希望以他惯有的形式来冲击现有的关系。
显然，本届总统不像过去的总统，他会说他所想，考虑到巴基斯坦的重要性，他会采取外界以前认为不合适的方法。
2018年年中，伊姆兰汗领导的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在赢得议会选举后执政，新政府面临债务危机，并向国际基金组织申请救助，以履行对国际债主的金融义务。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则说，美国不会允许巴基斯坦用这些资金来偿还诸如中国等国家的贷款，并对标价高达620亿美元的中巴经济走廊的贷款透明度提出了质疑。
我想这是基于错误的信息。事实是，美国开始对巴基斯坦采取强硬政策，而目前这个政策仍然有效。
在2018年9月上任的美国阿富汗问题特使、前外交官扎勒迈·哈利勒扎德一贯对巴基斯坦持批评态度。观察人士认为，任命哈利勒扎德标志着华盛顿将继续对伊斯兰堡的强硬政策。
巴基斯坦不愿看到他被任命，但是他到访伊斯兰堡，并告诉他们他将作为和平的使者，并希望与巴基斯坦进行合作。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巨大的发展。
2018年年末，美国与塔利班代表在阿布扎比直接会谈，以期达成阿富汗和平协议。巴基斯坦很快表示，会谈是由巴方促成的。几天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他将从阿富汗撤出7000美军。特朗普的强硬政策到底奏效了吗？
我认为没有。很多领导人曾经对巴基斯坦采取强硬政策，但之后他们得找出如何与巴基斯坦合作的方法。哈利勒扎德特使就这样做了。
专家们认为，美巴关系在过去一年里基本处于紧张状态。他们认为，除非找到阿富汗问题的解决方案，否则未来的美巴两国关系可能难以缓和。美国之音记者安泽尔华盛顿报道。
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五年全都出现在了最近这十年里，看起来2018年也是其中一年。
是，这一年展现了气候变化的危害，同时也体现出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有多么应对不足。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戈纳回顾了2018年的气候灾难与争议。
11月，加州历史上最致命的野火造成88人死亡，这是地球变暖后果的一个严峻例证。加州野火消防局前局长肯·皮姆诺特说，该州的火情越来越严重。
事情在变化，随便人们怎么说，但消防员们正在实实在在地经历气候变化。气候变化每天都在他们面前虎视眈眈呢。
九月，飓风佛罗伦萨所带来的创纪录的降雨量造成北卡罗来纳州大面积洪水，一头是大火，一头是洪水，这就像这个世界前进的方向跟它应走的方向分属两极。联合国的科学家们在12月的波兰气候峰会之前发表了一份发人深省的报告，李慧胜是这个专家小组的主席。
It shows that
这表明把全球变暖限制在 1.5 摄氏度的窗口期是狭窄的，这需要全球二氧化碳净排放在2030年以前下降大约 45%， 每一年都很关键。
但是今年二氧化碳排放量预计上升了 2.7%， 这是2011年以来最大涨幅。美国政府的科学家们在11月就气候变化给美国带来的影响发表了一份同样振聋发聩的报告。特朗普总统拒绝接受这份报告。
我不相信，不，我不相信。
特朗普告诉美国之音，减排是一件太昂贵的事。
我不会为了保持什么或许根本无关紧要的标准让这个国家关张。当你看中国，你看其他有污染的国家，空气质量不好的国家，我们的空气是洁净的，而他们不是，这会花掉我们很多钱。
不过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的杰克·施密特说，特朗普努力推动对生产和燃烧化石燃料放松监管，但并不顺利。
好消息是，特朗普的很多努力都被法院拖住了，在给他们松绑方面进展缓慢，但是很明显，特朗普政府正试图推翻过去几年气候行动议程上的所有事情。
特朗普所属的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失去了众议院的控制权，这意味着2019年民主党将在气候变化等众多议题上予以反击。同时，特朗普对于气候科学的敌意并没有阻止联合国谈判者们在12月就贯彻巴黎气候协议的规则手册达成协议。批评者们认为这远远不够，但是会议主席米贾科提卡说，让所有人达成共识是不容易的。
在这种情况下，前进的每一步都是巨大的成就。通过这个一揽子计划，你们已经向前迈出了上千步。
但是专家警告说，要谨慎向前。在法国，抗议者走向街头抗议政府提高燃油税，对抗气候变化。谁来支付气候行动的开销？这是世界各国在2019年及以后都要面对的问题。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格纳报道。
美国2018年的枪支暴力事件相比于2017年有所减少，但一家追踪枪支暴力的非营利组织说，2018年发生了超过50000起枪击案，造成至少13000人死亡。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带我们回顾2018年美国伤亡最惨重的大规模枪击事件。
从学校教室到新闻编辑室再到酒吧，美国几乎没有一个地方能够逃脱2018年的大规模枪支暴力事件。2月14日，发生在佛罗里达州帕克兰市马杰里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的枪击案，是自2012年以来最严重的校园枪击案之一。
尼古拉斯·克鲁兹是凶手，
布劳沃德县警长斯科特·伊斯雷尔说，枪手手持 AR-15 步枪，并携带了多枚弹夹。17人死亡，引发了由该校学生领导的全国性的枪支控制运动。三个月后，德克萨斯州圣达菲的另一所高中发生枪击案，造成10人死亡。枪手迪米特里奥斯·帕格西斯使用了一支雷明顿870散弹枪和一把 0.38 口径的左轮手枪。17岁的学生布兰迪·克拉夫特和迪伦·米特尔斯特德在当地一个集市做兼职，他们回忆起那天的悲惨经历。
It's really scary.
我原以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安全的社区里，然后一眨眼的功夫，所有的一切都被夺走了，这真的很可怕。
Time. 时间是唯一能帮到我的东西。
今年6月，38岁的哈罗德·拉莫斯走进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的首府线报报社，持枪朝一扇玻璃门射击，然后冲了进去，打死5人。今年遇害的《华盛顿邮报》前专栏作家贾马尔·卡舒吉等记者被《时代》杂志评为今年对新闻和世界事务影响最大的守护者。匹兹堡一座犹太教堂去年10月发生枪击案，造成11人死亡。
当你把仇恨和枪支放在一起，这不会有好结果。
年龄最大的受害者是97岁。匹兹堡当局表示，46岁的枪手罗伯特·鲍尔斯开枪时高喊反犹太口号。在这起致命的枪击事件发生后，居民们聚集在一起进行守夜活动。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们国内所经历的暴力事件。
去年11月，加利福尼亚州千橡市的一家酒吧发生枪击案，造成13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副警长。苏珊·施密特·奥法诺斯在那天失去了他的儿子，他儿子是去年拉斯维加斯大规模枪击案的幸存者，但在酒吧被枪杀。
我儿子在拉斯维加斯遇到了枪击事件，他平安归来了，但在11月7日他没有回家，命运是如此残酷无情。
苏珊希望人们记住他的儿子是枪支暴力的受害者，而不只是一个数据。据追踪枪击事件的非营利组织枪支暴力档案网统计，今年到目前为止，美国发生了大约330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该网站把不包括枪手在内造成4人以上死亡的枪击事件定义为大规模枪击事件。美国之音迪亚洛，华盛顿报道。
接下来让我们来一起关注美中贸易争端的话题。就在美中贸易争端持续，两国加紧磋商之际，近来两则新闻引发了人们的关注。路透社不久前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于明年签署一项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的行政令，这项政令可能会禁止美国企业使用中国的华为、中兴公司生产的通讯设备。美国企业如果切断与华为、中兴的联系，对美国的通讯服务市场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此外，在美中贸易争端持续之时，中国首次宣布允许进口美国大米。美国大米在中国市场有多大的竞争力？美中双方的磋商能否平息两国间持续的贸易争端？今天的专家视点，我们就有关话题为您邀请到美国维吉尼亚大学贸易金融学专业的副教授陈昭辉先生，与我们一同探讨。陈教授是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陈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是，首先我们先来谈谈最近两则引人关注的消息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路透社的这个报道说，一些这个大型的美国企业现在已经切断了与华为的联系，但是由于华为的这个设备价格低廉，那么美国乡村地区的一些运营商仍是华为包括还有中兴这个设备最大的购买方之一。那您认为如果特朗普政府禁止美国企业使用华为、中兴生产的这个通讯设备的话，首先对于华为和中兴这两家公司来说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么此外对于美国的这个通讯服务市场又会有什么样影响呢？
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对华为、中兴有什么影响？实际上呢，就是说，华为的因为它的销售是在分布全世界各个地方，尽管美国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大的市场呢，但是它因为它进不了最主要的市场，它就像你刚才说的，它只能在那种乡村啊、边远的地方的小的运营商的话来购买它的设备，所以说的话。对他的影响，包括也是中兴也是同样了，对他们的整个业务的影响呢，可能不是很大。 因为他们的业务是遍布全世界各地，对于美国的运营商呢，对美国就是运营商，还有就是美国的那个消费者来说呢，这个影响也不是很大，因为它的那个设备覆盖的人群是比较小的，它尽管可能面积有点大，但是的话，因为那个美国人都在集中在比较大的那几个就是城市中心啊，所以说的话呢，对消费者的影响也不是很大，而且的话，这些那个一旦换了设备以后，实际上我们看了一下这个成本上升呢，也不会是太大的。
嗯，是的，那我们除了这个中兴华为的这个方面的这个消息啊，我们最近还看到就是中国呢最近恢复了这个购买美国大豆，那么此外呢，在周五的时候又首次宣布允许进口美国的大米。那您认为这对于缓解美中贸易摩擦有多大的帮助呢？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信号啊，它本身不具有太大的意义啊，就是大豆啦啊，就是进口大米啦，还有其他的一些农产品呢。实际上你要看从经济总量来说，真的对于这个美中贸易争端来说的话，这个是不是个太大的一个影响的因素。但是我们要看到的是什么呢？在这个时候呢，中国做出这种让步呢，是一个很大的信号。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双方还刚刚才进行谈判的时候，其中一方已经开始示弱了，这个对谈判来说是个大忌。所以说的话，中方愿意做出这个让步的话，是对于美中这个贸易争端最终通过谈判解决呢，是个很大的利好消息。
嗯，所以您的观点就是现在中方的这个举措啊，是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它的象征意义要大于实际意义，就是为了展现出一种善意？
对，这是一种姿态。是的。
嗯，是的。那我们也看到现在这个中国的全国人大在不久前是在其网站上公布了这个外商投资法的草案，那么主要部分其中的一项呢，就是加强对外商投资合法权益的保护。那么这一份草案中提到，说这个技术合作条件由投资各方协商决定，那么不得利用行政手段强制转让技术。您怎么看这份草案中的这个规定呢？
这个我认为也就跟就刚才的购买大豆和购买大米一样的，也是一种就是一种姿态因为什么呢？就是它仅仅是一种姿态啊，当然是很好的姿态，但是呢，仅仅是个姿态。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法律写在条文上面和是不是真实的落实执行呢？在中国的话是一个很大的就是一个很大的空间了，就是说是你最终的话，美国要求的话是什么呢？是要把保护美商的利益是最终要落实下去。现在仅仅通过第一步就是说是立法这个是当然是重要的第一步，但是的话他们谈判的会围绕着怎么具体把它落实，怎么核实这个才是关键的重点。
嗯，是的。那我们最近注意到这个中国方面这个一系列的举措啊，包括这个暂停对这个美国的汽车包括零部件的这个加征关税，还有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首次宣布购买这个进口这个美国大米，还有恢复这个进口美国大豆等等哈。那么这一系列的举措来看，您认为现在可不可以说就是美中双方的这个贸易争端正在走向缓和呢？
是的，可以这么看，这是一系列的信号。而且的话就像我刚才说的这是在谈判还没有，因为正式谈判的话几天以后才能进行，谈判没有开始之前就做出这些友好的姿势的话，这个是对谈判呢会有很大的帮助。
嗯，是的。那我们也看到美中双方啊，现在目前正处在这个为期90天的这个所谓经贸的这个磋商期内哈。那么如果双方于这个磋商期内无法达成协议的话，那么美国就将于这个美国东部时间2019年3月2日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这个税率从10%要提升到25%。那我看到这个日本媒体这个日经新闻啊，日前发布了一项调查，这项调查呢就是说，在这个受访的14位经济学家之中，只有5人认为美中两国会在这个磋商期这个期间内达成协议。那么从经贸的层面看，如果双方没有在这个磋商期内达成协议的话，您认为对于美中两国啊，就是美中双方来说都意味着什么呢？那么中国在这个中国方面在后续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举措呢？
啊，就是如果没有达成协议的话，那么我想这个首先要说一下，就是说是在3月2号之前，他们完全就是或者大部分解决美中贸易争端的这个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OK， 所以说的话，一般来说的话，比较好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双方呢对所取得的进展，对谈判所取得进展比较满意，然后呢再延续到下一期，比方说又继续就是下一轮的谈判，就是给个60天90天，然后呢在下一轮谈判呢再解决更多的争端。我认为这个是比较实际的一个可能发生的情况，而不是说是能够完全解决。OK， 这是第一。第二，如果说是双方没有达到满意的结果，又重新回到了贸易战上面，那么我想美方的话肯定就是会预期的啊，就像如你所说的，提高了关税，中方呢也会提高报复措施啊。中方的报复措施呢，就是它的提高关税的那个空间呢已经不大了，所以说呢，它就会就是不但是提高一下，就是比如说是重新打击美国的农产品，重新打击美国的汽车产品，同时的话呢，他会做一些呢什么，就针对美国企业在华利益的一些行为，我认为这个是比较大的可能。还有的话就是他会降低人民币的汇率，通过这个方面呢缓解贸易战的伤害。
嗯，那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虽然双方现在还有这个贸易战进一步升级的这个空间哈，但是从目前的这个种种迹象来看，那么双方即使在这一个磋商期内没有达成这个实质性的这种协议哈，但是可以说双方目前也是处在一个这个积极的这么一个轨道上。
对，可以这么说吧，特别是对中方来说，因为以前的话谈判之前，你看外交部发言人都会非常强硬的态度，就说是哎，美国你不要搬起石头砸起自己的脚。你看这一次的话，他们的态度几乎是完全不一样，所以说的话，我对这个还是对他们能达到满意的结果呢，还是比较乐观的。
嗯，明白。好的，那我们感谢美国维吉尼亚大学贸易金融专业副教授陈昭辉先生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军事观察带您回顾美国陆军第三步兵师的百年战史。
美国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海洋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过去的100年中，人称马恩河磐石的美国陆军第三步兵师的参战次数要超过美国所有其他的步兵师。该师一共赢得了37条的战旗绶带，56人荣获荣誉勋章，是美国陆军中获得荣誉最多的作战单位。第三步兵师的百年战史可以说就是一部波涛澎湃、令人唏嘘的美国历史。本节美国军事观察为您播出第三步兵师百年战史的上半部分，涵盖一战、二战、韩战以及越南战争。
Of wailing shells and bugles calling for them from sad shires. What candles may be held to speed them all? Not in the hands of boys, but in their eyes shall shine the holy glimmers of goodbyes. The pallor of girls' brows shall be their pall, their flowers, the tenderness of patient minds, and each slow dusk.A drawing down of blinds.
This program to bring you a special news bulletin. The Japanese have attacked Pearl Harbor, Hawaii by air. President Roosevelt has just announced. We take you now to Washington.
My fellow Americans, in this poignant hour, I ask you to join with me in prayer. Almighty God, impart our courage unto our sons, wheresoever.They may be. With thy blessing, we shall prevail over the unholy forces of our enemy.
We're off to see Herr Hitler, the mythical wizard of Oz. We hear he is a wizard of a wiz, a son of a by God.
now restored to the world, and that God will preserve it always.
As a great philosopher once said, you're in the
garden. Harvey, want anything special for your birthday?
Just a decent cup of coffee.
That's pretty harsh.
Well, so's your coffee.
If you are a motion picture actor who was featured in newspaper stories, would it have been as a result of your performances in World War II?
Yes, that would be true, Dr. Miss Harley. Well. Mr. Sir?
Are you Audie Murphy?
Audie Murphy, right.
On Sunday, June 25th, communist forces attacked the Republic of Korea.
I knew it'd be bad, and I hope I can do what I'm supposed to do and don't let anybody down.
I wanted to cry. I didn't, but I wanted to cry.
You learn to control your emotions.
Everything was frozen like a rock.
But you just kept putting one foot ahead of the other.
And I heard bang, bang, bang.
And then you'd hear a scream. Somebody had been hit.
The enemy coming at us in these huge numbers.
We just barely survived.
I just thank God for letting me survive that. And I pray about the other fellows that we've lost.
Let the word go forth from this time and place to friend and foe alike that the torch has been passed to a new generation of Americans.
Here is a bulletin from CBS News. From Dallas, Texas, the flash, apparently official, President Kennedy died at 1 p.m. Central Standard Time. 2 o'clock Eastern Standard Time, some 38 minutes ago. Vice President Lyndon Johnson has left the hospital.
To this report that the only rational way out then will be to negotiate, not as victors, but as an honorable people who lived up to their pledge to defend democracy and did the best they could. This is Walter Cronkite.
And now step off the land now. That's one small step for man, one giant leap for mankind.
Somewhere.
are in space. This may all be happening right now. Star Wars.
数字化发展颠覆了从音乐业到制造业的全球经济产业，同时也给全球贸易以及制造商如何运送和贩卖商品带来了改变。
专家表示，数字革命带来巨大商机的同时，也给一些国家带来严重问题。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的报道。
人工智能、电子商务和机器翻译这类数字革命给全球贸易带来契机。经济学家们说，成本削减对于小国的出口商以及没有大量融资的新公司来说帮助特别大。这些在很多国家都有链接的巨大的计算机服务器安全追踪，被称为区块链电子系统中的交易和数据。这些区块链使得远方的新出口商能够向潜在的顾客保证，作为新公司，他们能够制造出所承诺的商品。
Everybody knows what or who Volkswagen is.
每个人都知道大众、本田或是 IBM， 但是人们很少知道小公司。这是合法生意吗？他们在市场上多久了？他们合法吗？区块链可以回答这些问题。
Legit. Those questions blockchains would answer.
另一个数字化发展是 3D 打印。这可能意味着一些工厂最终将摒弃生产食物的设备，用 3D 打印来进行生产。科技专家乔舒亚梅尔则说， 3D 打印可能削减发展中国家那些低技能低收入的工作。
这在未来将进一步削减那些拥有低成本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的相对优势。
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互联网发展程度最低，目前世界上只有大约一半的人能够使用互联网。梅尔则说，必须全面普及宽带和移动设备才能有显著的发展。
要建立起人们负担得起的互联网，这是构建这些销售网络的必要基础。
制造业曾经是发达经济体的重要一环，但是现在更多的发达国家从制造物品转向服务经济中的创意管理和信息交流。发达经济体对于发展中经济体的优势在于，他们有更多的教育程度更高的员工，拥有服务型经济需要的特殊技能。专家说，像服务经济的转型使得发展中国家更加难以追赶。
So you'd already seen that start.
你看到这已经开始了，数字革命会进一步加剧其程度。
巴菲特还说，政治因素可能会使得经济问题复杂化。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想给数字化公司扩展自由并发展经济，同时又想利用数字化技术来进行社会控制和为政治意图服务。他们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华盛顿报道。
请林峰介绍海峡论坛的节目内容。
大家好，我是海峡论坛的主持人林峰。本周日我们将邀请台湾政治大学国关中心教授严振声，以及前外交部严社会主委严建发，带您回顾2018年的两岸关系。敬请锁定本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